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从这节课开始，我们讲第41品经文，或近见佛第41。请看下面经文，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，王子得罪，禁闭其中，层楼其殿，宝帐金床，蓝窗踏座，妙饰其真，饮食衣服如转轮王，而以金锁系其两足，诸小王子宁乐此否？慈氏白言：否也，世尊。比丘之时，心不自在，但以种种方便，欲求出离，求诸近臣，终不从心，轮王欢喜，方得解脱。这一品是或近见佛，疑惑近了就见佛了。佛又告诉弥勒，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狱，七宝做成的监狱，王子得罪，转轮圣王的儿子得了罪，禁闭其中，关在这个七宝牢狱里。宝帐金床，七宝做的帐，金子做的床，蓝窗踏座，格子的窗，舒适的小座，妙饰其真，奇妙的珍宝之物，饮食衣服如转轮王，吃的东西穿的物品如转轮圣王一样，而以金锁系其两足，然而两脚却被金锁系住，诸小王子宁乐此否？佛问弥勒，王子对这些高兴吗？慈氏白言，弥勒说，否也，世尊，当然不高兴。比丘之时，他在被禁闭的时候心不自在，心情不自在，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，他以种种的方法想出去，求诸近臣终不从心，拜托他身边的人，但总达不到目的，轮王欢喜，方得解脱。等他父亲轮王自己欢喜了，才能得到解脱。请看下面经文，佛告弥勒，此诸众生亦复如是，若有多于疑悔，悉求佛智至广大智，愚自善根，不能生信，犹闻佛名起信心故，虽生彼国，与莲花中不得出现，彼处花胎犹如圆圆宫殿之响，何以故？彼中清净无诸秽恶，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，不得供养奉侍诸佛， 远离一切殊胜善根，以此为苦，不生心药。若此众生识其罪本，深自悔责，求离彼处，往昔事中过时尽矣，然后乃出。下面解释一下这段经文。佛告弥勒，此诸众生亦复如是，这些在边地遗城的众生也跟王子一样，若有多于一悔，希求佛智至广大智，于自善根不能生信。要是在一悔之中希求佛智，但他对于佛的广大智慧不能信得及，由闻佛名起信心悟，由于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字，他起了信心念佛往生，虽生彼国，与莲花中不得出现。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花蕾里，而是在很大的圆圆宫殿里，彼中清净，无诸秽恶，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，不得供养奉侍诸佛，远离一切殊胜善根，以此为苦，不生心药。这就是苦啊，生不起欢乐。若此众生识其罪本，深自悔责，求离彼处，自己忏悔，知道自己的罪本是疑惑，要求离开遗城，等到过去世中生极乐之前的过失都尽了，就出来了。最后几句，识其罪本，深自悔责，求离彼处，往昔事中过时尽矣，然后乃出。有两种解释。一种解释是，这些往生到边地遗城的人很悔责，要离开边地，出了边地跟三辈往生的人一样。这个事情在五百年之末，他知道罪本，忏悔就出来了。这是昙鸾大师的说法，他是净土宗的祖师。另一种解释是嘉祥大师的说法，他是唐朝三论宗祖师，他说是深自悔责。不管哪一种，真正悔改了，把过失毁掉就出来了。年岁是活的，没有固定，就是五百岁。这两种说法可以并存，五百岁方识罪忏悔，这是边地中多数的情况。不到五百岁，在期间忏悔出去的，这是在边地上的上根，所以这两种情况都存在。请看下面经文：即得往诣无量寿所，听闻经法，久久亦当开解欢喜，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，修诸功德，汝阿逸多当知疑惑，于诸菩萨为大损害，未施大力，是故应当明信， 诸佛无上智慧。这一段经文是说，罪本消除，那么就即得往诣无量寿所，听闻经法，这样才能遍地一乘出来，到海会之中，无量寿佛面前听闻经法。听浅一些，闻深一些。往往大家对文字体会的不够，认为就是听。一经于耳，是在听于闻之前。一经过耳朵，不管你懂不懂，只要听到都算。闻就很深，信受奉行才叫闻。经上常说闻的功德如何如何大，不是听到这句话就如何，是要深信接受执行。闻的含义很多，闻菩提一听就可以成佛。闻不是一经于耳听到经法，听是听见了，闻是水平提高了，能理解了。你看，是久久，而不是当时。从边地渔城出来，见佛闻法之后，用久久两个字，久久也会欢喜开解。我们现在有些人比较急躁，为什么我不懂？为什么不能怎么样怎么样？这些想法是不合规律的，需要有个过程。当信佛经语深，哪里是三言两语，用几天功夫就能理解的？佛所说的是佛的之见，众生心中是众生之见，这两个是水火。心中是众生之见，怎么能接受佛的之见？所以要先消除众生之见，这要有一个过程。不然你自以为懂了，这就更危险了。你不知道你懂的到底是什么样子，你一懂就错了。尤其是禅宗，你一懂就没法子开悟，不懂还有法子开悟，不懂还近一点，懂了就更远了。真正的懂是很不容易的事情，开解心得开解，不是开悟，是解真实意。不是提出什么问题我会答，答得很正确，那是学生考试，那个容易。开解不同，开解就是欢喜踊跃，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。在佛的威力加持下，出现了神通，无数无量的诸佛都可以普遍去供养听法成事修诸功德，种种的功德，种种的妙法都在修。这些人久久不能达到这一点，因他们生到极乐世界之前是智慧不明，知经富少，有疑惑，没有开智慧，所以堕在疑城中。现在虽然亲自见到弥陀，亲自听到了佛的开示，可是心中的污垢还没有除，情见还存在， 众生的知见都是情见，我们要超情离见。离见目前还达不到，超情确实非常重要。无情不能学道，情不空不能悟道。要多闻，多熏习，多思维。在极乐世界，耳听目睹是智慧增上，才能真正信佛的话，理解佛的话，因此是久久，而不是一刹那。此诸众生根器就是如此，上根还没有往生就已经是菩萨了，早就超过了这些境界。我们现在要好好修持，就是为了自己有个好的根器。汝阿育多，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，为失大利。佛又叫着弥勒菩萨的名字，说疑惑对一切菩萨是个大损害，失掉最大的利益。望西师在《无量寿经钞》中设了一问，为什么菩萨还有疑惑呢？是不是大乘的凡夫也叫菩萨？或者纵然是菩萨，如果生疑也失大利呢？他没做肯定。其实他这个问号是一种谦虚，实际是肯定的。按别教的说法，信位的菩萨如空中之絮，春天的柳絮，在空中漂浮生沉，变化万端，这是信位菩萨的情况。我们凡夫真实发起了菩提心，就称为初发心菩萨。菩提心按论注的解释，无上菩提心即是愿作佛心，愿作佛心即是度众生心，度众生心即摄取众生生有佛土之心。度众生的具体做法，就是要把众生摄受到有佛的国土，不是一个空愿。敬业行人发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的心，这就可以称为初发心菩萨。再进一步，就可以达到信位的菩萨。信位的菩萨明白了根本智，对差别智还有疑惑，所以信位菩萨和初发心菩萨有疑，这就很自然了。大力就是经中所说的真实之力，开化显示真实之地，助真实慧，这三个真实。真实之力是难知难见的，如幽昙花稀有出现，现在难逢的也逢了，难闻的也闻了，可是因为有疑惑还没信受，这就失掉了大力。何况净土法门，一乘愿海，六字洪名，有无量的功德，只要信愿持名， 就可以竟登三不退位，是真实之力中最真实的，大力之中最大的。对于这个不信，就是大损害，失掉了大力。十往生经中说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正信是经，对十往生经能产生正信，爱要是经，是欢喜信受这个经，劝导众生，拿这个经来引导众生，说者、听者，悉皆往生阿弥陀佛国。说这个经的人，听这个经的人，都可以往生。若有如是等人，我从今日常使25菩萨护持世人，常令世人无病无恼。如果有这样的人真实发心，我从现在起常派25位菩萨护持这个人，不让他生病，也没有烦恼。今日就代表佛说这个经的时候，若人若非人，不得其便，行住坐卧，无问昼夜，常得安稳。人和非人都不能扰乱他。行住坐卧之中，不论白天或者黑夜，常得安稳。这样就好用功修行了，这就表明信所得的利益。相反的情况，经中也说了，于后阎浮提，或有比丘、比丘尼，见有读诵释经者，或相嗔恚，心怀诽谤，由是谤正法故。阎浮提指地球，看到有读这个经的人，或者是生气发怒，或者心中诽谤，这些情形往往是由于门户之见。有了门户之见，对异己就很厌烦，就斗争坚固。我们周围常常就有这种情况，如果有人对受持十往生经的人是同样的态度，他就诽谤了正法，所得的果报就是诸恶、重病、身体残缺、瞎子、聋子、哑巴、水肿、鬼来缠身、坐卧不安、求生不得、求死不得，死了以后堕入地狱。这里黄念老举的是十往生经的例子，我们举一反三，例子太多了。无量寿经汇集本的遭遇就是突出的例证之一。那些20多年以来以批评、批判、谩骂、诽谤无量寿经汇集本和讲经法师为业为乐的人，他们的果报是什么？不就一目了然了吗？为什么谤法的罪这么大？因为众生这么苦，唯一能让他们出离的就是佛法，唯一能让众生得救的就是佛法。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护持自己的修持，一方面要下定决心不可以谤法。一问三不知都不要紧，言论要十分小心， 不要随便做结论，随便表态，随便批评。多于谤法之罪，在八万劫中受大苦恼。谤法之罪胜过杀父、杀母、杀阿罗汉。百千万世未曾闻水石之名。所以为什么要放焰口？就是请鬼吃饭。他们很苦，得不到食物。谤法的人，百千万世之中，不要说吃东西，连水石的名都听不到。过了很久才出来，又变成猪、马、牛、羊，被人宰杀，受极大苦。等这种业报完了，变成下贱的人，也是百千万世不得自在，听不到三宝的名字。是故无智无信人中，莫说是经也。这两句话要特别注意。说法的人为什么不轻易说？为什么要慎重？就是因为这两句话。对于没有智慧、没有信心的人，不要给他说，说了他会谤法，造极大罪业。黄念老提醒大家，法不能随便说，都要看机缘，看对方。为什么？因为无智无信的人听，他怀疑，他不信，他会谤法造罪业。为什么密谈不让人进？都是同一个道理。没有什么可以保密的，都是为了对方的利益。黄念老有一个修密的法本，他是不让别人看的。如果别人偷看了，别人有罪。如果主人收藏不好，不负责任，主人同样有罪。所以我们看到疑和信，虽然只是当人的一念，可是善恶祸福就有天渊之别。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，应当明白的信，而不是迷信。明信是最好了，做不到就应当养信。通过养信达到明信，不能随便评论，以为就是这样。不要轻易认为我现在理解就对了。你要是把它定住以后，再接受新东西，它就成了障碍。要永无休止的发展，怎么能定得住呢？好比上梯子，上到这一层，就把脚捆在梯子上面，不再向上爬了。但是人都喜欢捆在梯子上，要放弃以前的东西再前进，不可以停留。请看下面经文：此事白言，云何此界一类众生，虽意修善，而不求生。佛告慈氏，此等众生，智慧微浅，分别西方，不及天界，是以非乐，不求生彼。慈氏白言，此等众生，虚妄分别，不求佛刹，何免轮回。 这段经文是弥勒问佛，佛回答弥勒所问，此是白言，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意修善而不求生？弥勒问佛，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一类众生他也修善，但是他不求生？佛告慈氏，此等众生智慧微浅，分别西方，不及天界，是以非乐，不求生彼。佛告诉弥勒，这一类众生智慧很小很浅，他认为西方世界不如天界快乐，就不求生了。此是白言，此等众生虚妄分别，不求佛刹，何免轮回？弥勒回答，这些众生是虚妄的分别，是错误的分别。虚是不实，妄是错的，不求生佛刹，怎么可能脱离轮回？这是未来佛的话。还有的人这样想，我现在修不成，将来龙华三会的时候亲近弥勒菩萨，你见到弥勒菩萨，他还是这句话，不求佛刹，何免轮回？你纵然修唯识观，也要求生净土，若不求生净土，何免轮回？众生想要不受有，在禅中要都破了才行。有一个禅宗祖师做了三次国王，就失去了神通，所以入胎很可怕。弥勒这两句话是指两种人，一种人他认为天界快乐，特别是有男女的欲乐可以留恋，但是福报尽了还是要堕落。另一种人是指各宗各派的修行人，很多都以为求生净土是着相，参禅的人就说，佛有什么相可见，有什么可来可去的，所以临终见了佛，你们也不要跟他走。实际上禅宗讲的都是法身境界，我们这里临终见佛，佛来接引，生的是凡圣同居土，这是凡夫境界，你当然要跟佛走了。净土宗有个四料简，生则决定生，去则时不去。生是一定生了，但是都在自己心之内，你往哪里去？去则决定去，生则时不生。去是一定要去，去了之后正无生，你生什么？思料简说的是不同的境界，那些以为求生净土是着相的人，把思料简都清楚了，就会知道没有什么来去，也没有什么跟不跟。凡夫都是以情见来推测往生的情况，死于句下。在佛的慈力加佑之下，能远离这些跟不跟、去不去的思想，自然而然，自然中自然相，没有这些起心动念、琢磨安排。 我们不能用凡夫心去推测往生的殊胜情况，所以各宗的行人虽然能够精进修持，如果不以净土为归宿的话，想要在这一生做断生死，可以说是不可能的。请看下面经文：佛言，彼等所种善根，不能离相，不求佛慧，身着世乐，人间福报，随复修福，求人天国，得报之时，一切丰足，而未能出三界狱中。假使父母妻子、男女眷属欲相救免，邪见业亡，未能舍离，常处轮回而不自在，汝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，但以世智聪辩，增益邪心，云何处离生死大难？复有众生虽种善根，作大福田，取向分别，情之深重，求出轮回，终不能得。这段经文，佛为我们说了四种人的情况。佛言，彼等所种善根，不能离相，不求佛慧，身着世乐，人间福报。佛说，这些人虽然种了很多善根，但是他不能离相，着相不施修福。比如有人在寺院里做了很大的功德，是一个大施主，他就端着一个大施主的架子，这就是着相不施。还有些居士只跟某一个法师有情感，只供养这个法师，这都是着相。在禅定中着相是一定会着魔的。这里指出了着相和离相的差别和利害关系，告诉我们要离相求往生，不是着相能往生的，离相才能真正得解脱。这是第一种人，随复修福，求人天国，得报之时一切丰足，而未能出三界狱中。假使父母妻子、男女眷属欲相救免，求人天福报，虽然不时行善，做种种功德，所得的只是人天的果报，受报的时候，种种受用都丰足，但是他不能出离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这个牢狱。死了之后，家亲眷属给做种种功德超度，可是邪见业亡，未能舍离，常处轮回而不自在。对着相修福的人用邪见业亡这四个字分量很重，我们要接受佛的批评。为什么要着相？是因为邪见这个罪业之王不肯离开你。生前是着相修福，死了之后虽然做法会进行超荐，儿女都给你诵经修福， 但是邪见夜王还是不能离开你，因此你常处在轮回之中，没有办法处理，别人也救不出来，这是第二种人。汝见愚痴之人，不种善根，但以世智聪辩，增益邪心，云何处理生死大难？还有一些糊涂人，不种善根，只是以世间的智慧来骄慢自大，能夸夸其谈，能写文章的世智聪辩，不能使他对佛法产生正信，反而增加他的邪心。如何能够处理生死苦海？现在这样的人很多，他看到佛经和他理解的不一样，就反对，就说是假的。他不知道世智聪辩是八难之一，就和疯子瞎子一样，是同等的困难。这是第三种人，是佛批评最严重的一种人。富有众生虽种善根，做大福田，取向分别，情之深重，求出轮回，终不能得。再有一些众生，虽然种了一些善根，做了很大的福田，这里讲的大福田就是指念佛号，可是取向分别，情念执着很深很重。有了这种情况，求出轮回还是得不到。这个道理很清楚地表现在本经之中，三辈往生都是由于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是两个条件。只念佛不行，不能片面。菩提心是大智、大悲、大愿圆融一体的心。情之深重就是愚痴，怎么会有大智？取向分别就是有取有舍，有的是我要的，有的是我不要的，有的是我喜欢的，有的是我不喜欢的，这就不能兴起无缘大悲，无分别普遍的心不能升起，也就不能兴起同体大悲。大悲大智都没有，怎么谈得上发菩提心呢？就是念佛也不能往生三辈之中，最多最多达到边地，这是第四种人。偶益大师说，念佛如果没有信愿，纵然念到如铜墙铁壁一样，也不能往生。所以我们首先要念佛，不念不行，然后逐步提高自己的信愿，有了决定的信愿，念一句也能往生。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，着相修福，七福有尽，正如《金刚经》所说，应无所住，行于布施。所谓不住色布施，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，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。不住一相，何以故？若菩萨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 欧益大师在《金刚经破空论》中对这一段的解释说，以无所住法住般若中，自然修行六波罗蜜而不取相，用无所住的法来住在般若之中，不是有所住而住于般若，犹如猛虎一样在那儿修六波罗蜜，而没有一切相可取，这才是《金刚经》的宗旨。这一段话很深很深，有些人就说净土是有，金刚经是空，他们对金刚经的认识就是无为、不动、空等等，都跑到空那一边去了，他不知道是自然呢。这样修行六波罗蜜，他们所谓的空，欧益大师就给破了。是故能令少失与虚空等，因为无所住法住于般若之中，所以很少的布施就能和虚空相等。相反，而众生住于相故，妄自即果即因，观大观小，自己就这么即因即果，观小观大，做种种的分别，所以所修的福就有限度了。若能乘性而住，不住诸相，如果能和自己的本性相称而住，如法性而住，如如而住，不住于一切相，只住于如，比如芥子中空，遇十方空，性无二无别。这就比如芥子中的一点虚空和十方的虚空本性是不二，也没有分别，因为执着就有了分别，不执着它本来就是如此，因为空并没有内外、彼此、方于、形象等等的差别，也没有大空和小空的不同之处，所以无相之福，其福乃大。离相念佛，离相做种种的功德，这个福就大了，很少的布施就能和虚空相等同。人们往往都是想要得感应、得境界、得神通，这都是有所求，都成了有为有助，所得的功德就大打折扣了，无为法才能相应。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。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